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点我的心得吧。今天想分享的题目呢，就是管住自己的舌头。这个管住自己的舌头呢，是基督徒的一门非常重要的功课，要锻炼。那为什么呢？首先，第一就是说，语言是人内心思想的表现。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6:45，《路加福音》6:45。主耶稣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那么口呢，是表现人的心，是一个人内在思想的流露。我们心里呢存放的是什么样的思想，就说明我们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的个性是善还是恶，我们的修养和道德水准怎么样，行事为人的动机是个什么样子。但是呢，别人怎么能够知道我里面是个什么样子的呢？有两种方法。第一个呢，就是借着我们的行为；第二个呢，就是借着我们的语言，就能够判断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过呢，行为相对比较容易伪装，内心的动机呢，不容易被看出来。刻意设计的行为能够给人造成错误的看法和印象。比如说哈，一个虚伪的人和一个诚实的人做同样的一件好事，他达到了同样的结果，但是里面的动机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甚至相反。诚实人简单的就是助人为乐，就是为了助人为乐。那么虚伪的人，他的动机就有可能是为了在人的前面扮成一个好人，这个动机是完全不同的。好，再比如在一个公司里面，那么大家工作过的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带着一种角色的一种面具。我们在职场上所表现来的并不是我们完全真实的自我，我们多多少少都有点伪装来适应职场。但是话语呢，就是一个人真实思想的最直接的表现，而且它不太容易自控，尤其是在那种自然放松的情况下，不经意说出来的那些话往往是内心的真实表现。那么心里所藏的、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心里有欺骗，想说谎，那口里就会欺骗，就说谎。那么心里的思维方式比较负面，那么口里出来的就一定是抱怨多，充满负能量。那么心里充满阳光，话语就一定是积极，充满正能量。心里充满了温暖和爱心，口里出来的就一定是与人为善的。当一个人话不出口的时候呢，我们不太容易了解他，可是呢，一开口，他的内心呢就能够显示出来了。在这里呢，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我有一个中国同事，他呢就比较喜欢说抱怨的话。我们都是做 IT 的，那么有一次呢，就培训一个新技术，我们请了那个 consultant 过来对我们进行培训。那么他在那个培训会上呢，他就不断的抱怨，搞得那个来培训的顾问呢就不断的要提醒他要试一下啊，要给新技术一个机会，要主动去适应技术的发展。那么这种充满负能量的态度给人，尤其是领导，印象不好。 为什么？认为他不能够主动的去适应变化。那么我们都知道技术是不断发展的，作为一个 IT 人员，这就是一个很糟糕的印象了。那么我提醒他的时候，他说什么？我没有抱怨呢。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就自己的这种负面语言暴露了这种内心的负面的态度，又给别人留下了多么负面的印象。那么一个人给别人留下印象好坏，得不得罪人，讨不讨人喜欢，首先是取决于他行事为人的态度。人家烦你，首先烦的是你的态度不对。我们得罪人往往也是你的态度不对得罪人，而态度呢，又首先是通过语言来表达出来的啊。好，第二点，没有一个人在话语上是完全的。我来读一下雅各书第三章一到十四节。雅各书第三章一到十四节。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够调动它的全身。看哪，船只虽然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识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够污秽全身，也能够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而且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够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够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德性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所以话语在神的面前呢，是非常严肃的啊。这里第一节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这个原文可以翻作呢，不要做多人的师傅，或者不要喜欢做师傅。为什么呢？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有些人呢，到哪儿呢，都是喜欢教训人，喜欢做师傅，喜欢做参谋，在人群当中呢，他就是话多。其实呢，这是一种骄傲的一种表现，显示一下自己有多能干。那么基督徒呢，这种喜欢做师傅的态度是不应该的。 在神的面前是不蒙祝福的。好，第二节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一个人的自控能力如何，有没有圣灵洁制的果子，要看他能不能控制言语，自己能够约束自己，这个是圣灵的果子。一个多话的人，那么就是在神的面前他是一个散漫的人。那第三节说，把嚼环拿来做比方，第四节呢就把舵拿来做比方，他说舌头就像舵一样，就像嚼环一样，是最小的却能影响最大的。第五节说，最小的火能够点着最大的树林。第六节呢，就让我们看见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那么这里的这有一句话是很严肃的，就说它能够点着生命的轮子。那么生命呢，就好像一个轮子在那里转，舌头呢就好像火能够把它点着，就是说能够生出许多的肉体出来。人的血气，人的肉体，人的脾气，人的怒气，都能够凭着舌头把它一点就着了。那舌头呢，就是说能够把地狱的火点起来。许多的事情都是一句话点起来的，有的甚至就是说，一个糟糕的外交家可能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都给挑起来了。那么，所以呢，就说要学习少说话。什么话？就是说，言多必有过失，多言多语必有过失。七节八节说，就说各种的生物都可以制服，舌头没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那么舌头呢，是人所不能制服的，里面充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有的恶是能制服的，但舌头的恶不能。所以放松你的舌头，不管不顾由它来，那是很愚昧的，非常愚昧的。好，在下面的话就说，你不能够用舌头来赞美神，又用舌头诅咒神所造的人，也不能够一边颂赞一边咒诅。那么这个一个泉源不能出两样水，无花果不能生橄榄，葡萄树不能结无花果，咸水也不能发出甜水来，是什么样的种子就结什么样的树，是什么样的水就是什么样什么种的源泉。那么神所用的那一个人一定是发甜的水，不是诅咒没有苦的味道。那么没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没犯过错误。如果我们说我的话语是没有问题的，要么是在说谎，要么就是不能够正确的认识自己。人大部分的过失都和言语有关，或者就是说是直接因为说话而招致的。所以有句话说，祸从口出，一句话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决定，一句话也能够使人犯罪来伤害人，并且能够使其他的人活在一种地狱一般的环境当中，能够破坏一个群体。举个例子说，很多的人呢都在工作当中呢碰到过坏领导，有些幸运的人能够碰到过极坏的领导。极坏的领导呢什么样子呢？是我个人看法啊，不讲道理，背后整人，当面以恶毒刻薄的话语，每天找茬羞辱霸凌手下的人，让手下人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但是呢，无奈又需要这份工作，所以呢，就像活在地狱当中。所以英语里面有一句话说 ，Your colleague is killing you， 就是你的同事正在杀你。确实是的，就长期的在一个这样恶毒的环境当中，有很多人甚至得了很重的疾病，就是从言语上的伤害、心理上的伤害转成了实际的这种生理上的伤害。 每一个人都受过言语的伤害，这个伤害呢，很可能会持续很长的时间，但是每一个人又有意无意的用言语又伤害过别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我想问一下这个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这个小时候要是没有被老师责备过，要是没有留校被批评过，要是没有被这个老师委屈过，举个手，没人吧？所以你就可以看看，几十年了还记得啊。所以可见你们的幼小纯洁的心灵受到了多么大的伤害，这个舌头的杀伤力有多大，人的真的是要努力的去克服它。好，第三点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做什么。首先第一个，不要冒失开口。箴言十七章二十八节，箴言十七章二十八节，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只有愚昧的人话多，人越愚昧越肯说，越多说，越是稳当的人话越少。这里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我有一个已经退休了的一个中国同事。他呢，这个思维方式呢比较奇特，怎么个奇特法呢？举个例子，一家人到美国去休假，要带很多的现金，几千几千的现金，很多好几千现金。为什么？他为什么要带这么多现金？他说，可能在美国呢，很可能会遇到911式的恐怖袭击，信用卡呢可能这时候就不能用了，那么带现金用现金就没问题了，这就是他带这么多现金的原因。好呢，他呢就是开会的时候呢就特别喜欢问问题，尤其喜欢和这个主持会议的领导不断的在那里交流，而且他交流的问题大多跟自己呢工作没什么关系。问他为什么喜欢这样和在开会的时候提问题，他回答的他的原因呢就是我想活动活动脑子，让大脑衰老的慢一点。这个他在那里尽情的交流，尽情的浪费着大家宝贵的时间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一些西人同事他们脸上的那种表情啊，就是如果他在那里安安静静坐着不说话，没人会说他什么，但是话一多，这个底牌就泄了。我们来读一下诗篇一百四十一篇第三节。诗篇一百四十一篇第三节，耶和华啊，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再读一下传道书五章二节。传道书五章二节，传道书五章二节，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敬畏神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这态度和做人的原则，也是我们行事的动机。如果我们能够凡事敬畏神，我们就不会未经思考就在神的面前胡言乱语，也不会随随便便的就向神许愿，就会在神的面前谨慎说话。大家呢，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样一种生活体验，我们帮了人很多的忙，为人做了很多的事情，可是往往就是说了一句错话，就把人伤了得罪了，以前的事都白做了，委屈吧，一句话出口后悔都来不及。所以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出来言语对人际关系的杀伤力和破坏性，也可以看出来谨慎说话有多么重要。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我有另外一个中国同事，他是一个非常热心快肠的人，但是呢他有时候说话不太注意，有一次开会的时候呢，他就言语当中呢就流露出了对这个他们同一个组里面有一位新人同事呢就有点瞧不起那个味道。因为那个新人同事呢，其实我知道那人非常的好，人很不错的，但是呢就是做事稍差一点。他的领导，我问过他的前任领导说，这个人挺不错，就是不出活。但是这个两个人的平时关系都挺好的，但是这话一说出口他就后悔了，他就告诉我了，但是呢这个话已经出口了，已经有点来不及了啊。这就是一个例子，就是言语的杀伤性啊，对关系，人际关系的破坏性。好，第二个，谎言不能说。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约翰福音8:44，约翰福音8:44，约翰福音8:44，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每一个从撒旦生的人他都会说谎，撒旦需要谎言来帮助建立他的国，来推翻神的工作。好，我们来看一下谎言有哪些种类啊，就是随随便便举几种。一口两舌，就是一会儿说这儿，一会儿又说那儿，一会儿说行，一会儿说不行，一会儿说好，一会儿又说不好，一会儿说对，一会儿又说不对啊。这种人应该也见过，左也是他，右也是他，你总说不过他，那么这个人是个说谎的人。凭好恶说，把喜欢的说出来，不喜欢的藏起来，用得着的说出去，用不着的藏起来，就故意把事情留下一半不说，这就是说谎。对别人有利的话不说，把没有利益有能够害人的就拿出来说，这个也是说谎。说话不是凭着真理，不是凭着事实，凭着好恶，凭着情感，这是说谎。还有一个呢，就是凭着期望来说。这个话语呢，不是代表事实，就是代表这个人的期望是个什么样子。如果我希望那个人跌倒，我希望那个人不行，那我就说那个人不行，只是我心里头就巴不得那个人跌倒，所以呢他就会说哦，这个人要跌倒，这个人跌倒，这也是说谎。还有一个就是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有的时候一句话传了3-4个人以后呢就完全变了。为什么呢？就是每一个人都没有去询问事实，就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了，或者把自己的理解加进去了，那这也是谎言。还有夸大其词，比如说数字不够准确，话语不够准确，喜欢用大的厉害的说大话啊，显得这个人我这个人有见识啊，这也是说谎。还有放大别人的错误，别人错就把它放大夸大其词，自己的错就把它缩小，总而言之就是你说的不是真实的，这也是说谎。还有很多种，这里就不多举了。那么人在有意说谎的时候呢，他的内心是知道是不对的，内心会否定他所说的话，那么这种否定呢会产生挣扎，那么这种挣扎呢就会无意识的紧张，就会反映在身体语言动作上。那么这种动作呢是可以被人识别的。举个例子说，当年这个美国总统克林顿就自己与那个莫妮卡莱文斯基的关系问题 向大陪审团作证的时候，有人就观察过，仔细的研究过，就是说他在诚实回答的时候，他的身体语言很中性，但是一旦被追问他说谎的时候呢，他就干嘛呢？他就摸一下自己的鼻子。有人就统计他总共摸了26次，摸鼻子这个动作就是一个内心的一个紧张的一个表现，也就是他内心自己否定自己的话的一个表现，这个心理学家是可以识别出来的。那么最典型的时候就是说，当他否定有不正当关系的时候，那个克林顿在白宫向大陪审团坚决否定这个婚外情的辩词呢，被视为是法庭辩论的经典之作。克林顿已经成为优雅谎言的代名词。如果有人对你说你说话很克林顿啊，别高兴得太早，别以为对方是夸自己谈吐有元首的风范而高兴啊，对方的意思很可能就是说你说话很虚伪没诚意。人都能够识别谎言，何况是察见人心的神呢？我们的神是不可欺瞒的。好，第三点，不能够论断弟兄。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罗马书2章1到2节，罗马书2章1到2节，罗马书2章1到2节，你在什么事上论断别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那么我们不愿意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被定罪的人，可是当我们在论断别人的时候，神的祝福就离开了。神不愿意祝福一个在言语上定罪别人的人，而且还要审判我们。好，第四个是不能说辱骂和咒诅的话。彼得前书3章12节，彼得前书3章12节，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好，这就是说一个神的儿女呢，不能够以恶报恶，以辱还辱。但是我们往往这个碰到这种事情该怎么办？比如说在公司里面遭欺负了，那怎么办呢？那么以最重要的办法，祷告交给主。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要按公司的规则，在社会上你可以按照法律来处理，如果你遭受到了辱骂的话。好，那么我们要约束自己的脾气，约束自己的话。人如果不能约束脾气，就不能约束自己的话，有很多的恶言就要说出来。那么这一面呢是不荣耀神，一面呢也叫自己得不着神的祝福。好， 第五点，不要往来传播纷争，煽动是非。箴言十六章二十八节，箴言十六章二十八节，乖僻人播散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箴言十八章八节，十八章八节，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二十章十九节，二十章十九节，往来传舌的泄密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二十六章二十节，火缺了柴，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舌，真进便止息。诗篇三十八章十三到十四节，诗篇三十八章十三到十四节，但我如聋子不听，像哑巴不开口，我所不听见的人口中没有回话。那么人呢，是可以用口去破坏人际关系，也可以建立关系。不过可惜的事情呢，破坏呢往往比建立容易。这个人呢，有时候喜欢拿别人的事情当作新闻来分享，但是呢，不在乎呢对当事人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那么为什么人对这个是非纷争情有独钟呢？这个源头呢，是人的骄傲。骄傲就产生了嫉妒，就希望自己比别人强，比别人好。如果靠正道做不到，就希望别人倒霉，来跌倒，来使自己的骄傲和嫉妒得到满足。于是就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针对别人说坏话，说怪话，拨弄是非。那么这个呢，就是人的阴暗面，就是人性的黑暗与邪恶的一面。那么当我们信主了以后，主把我们的石头心换成了肉心，让我们的良心苏醒，使我们的内心有爱、温暖、怜悯、恩慈、公义、同情，也痛恨罪。当真理的光照亮我们内心的时候，拨弄是非的话就不会出口。我们基督徒既不能传闲话，也不要对闲话感兴趣。世人讲谣言止于智者，一起头就把它弄稀了，不给他传。人在那里说不正当话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像聋子一样不听，你只管说，但是我不听。这种与舌头的征战呢，也是保罗所说的那美好的仗的一部分。这个是我们的必修课，我们要依靠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死人复活的大能大力，来战胜肉体，来制服舌头。好，那么我们应该说什么话呢？那么第一个就是要多说赞美与感恩的话。诗篇五十章二十三节，诗篇五十章二十三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我们的嘴巴可以结属灵的果子，常常结果子荣耀给神。我们的话呢，居然可以和神的荣耀发生关系，所以我们的口应该多说一点能够归荣耀给神的话。 感恩和赞美的话。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说，要多说造就人、容神益人的好话。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众人。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了，对吧？你能够来，可以来容神，又可以来益人，叫人得祝福，被造就，叫人得个安慰，要多说好话，这话对不对？这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如果有弟兄姐妹明明做的不对，你不去纠正他，你只想说好话，那就不对了。那么该夸奖的夸奖，该鼓励的鼓励，该纠正的也要纠正，该提醒的要提醒，这个呢才是帮助他，造就他，不能只说人家爱听的话。好，第三点就是说，要在爱里面说诚实话，用爱心说诚实话，在爱里面持守真理。那么具体呢，有哪些操练的办法呢？简单的举几个。第一个呢，就是要很认真的，就是真的是要用心对付我们的话语，就是要让我们口里说出来的话不仅仅是要对，要好，要造就人，要荣耀神，更重要的是我心里的那个意念本身，那个是源头，要蒙神悦纳。那么以赛亚在蒙召的时候，神开他的眼睛，让他看见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那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就是以赛亚书六章五节，以赛亚书六章五节，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所以以赛亚就看到了自己嘴唇不洁，所以就是我们就真的是要注意这个操练了，要注意自己的嘴唇要干净，心里也要干净。那么第二个就是说，那么就是下面就是第二个，就是要常常求主光照，并且洁净我们的口舌。靠我们自己我们是不行的，我们做不到，所以要靠主赐下的力量，主时常的提醒，时时在我们心里面提醒我们，也时时帮助我们管住我们自己的口。第三个就是养成一个习惯，怎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是犯了，就是说了不宜的言行，我们要立刻道歉认罪，并且要改正，养成这样一个习惯。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圣灵会在凡事上教导我们，话讲多了会受到责备，话讲夸大了会受到责备，如果讲了谎言，那么我们里面就马上会不安。那么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真实的一个光照。那么一个口舌不肯受神对付的人，那神是不能用他的。好，那今天呢，我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为止。看看大家有什么话，有什么需要想讨论的、想分享的。
感谢主啊！我觉得非常有收获。其实弟兄姐妹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神的恩赐。每个人都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去领受主的话， 当我们有心要服侍主的时候，把从主领受的话可以收集在一起，那么我们一边向主祷告，一边得到他的供应，和弟兄姐妹分享出来，就成为彼此的供应。我刚才一边听John弟兄跟我们的分享呢，我一边想到有一句经文，在箴言第四章第23节，箴言是 Proverb 4:23，箴言第四章23节。张弟兄跟我们分享的是，我们的口舌要被管住，当我们讲话的时候不能轻易的随意的讲，有很多的经文提醒我们，有很多的告诫让我们去注意。那么我在听他交通这些东西的时候就非常的收获。箴言里面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想我们不单是舌头的问题，的确人莽撞，不顾及言语的管理，会讲出不合宜的话。当然当我们讲出来的时候，就如同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话的根基是心。刚才我们的弟兄已经有这样的分享，我们心里想什么，我们嘴里就说出什么，我们心里头是有什么样的果子，就从嘴里面结出来。一棵好树就结出好果子，一棵不好的树，坏树就结出坏果子。所以当我们想要去管理我们的舌头，管理我们的言语的时候，无论是我们想去说造就人的话，想去说赞美主的话，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就是我们这个人的心是不是对的。当我们把自己对付好，当我们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前，当我们这个心被保守的时候，一生的果效，无论我们今天说什么，明天说什么，我们这个一个人一生的果效都放在神的面前。当你保守你的心的时候，你就可以成为一个那结果子的、结好果子的一棵树。这是我刚才听John弟兄的交通以后有的一点感受。非常感谢主有这么美好的交通。那么看看其他的弟兄姐妹有什么补充啊，或者就今天的内容有什么需要进一步提出需要澄清的地方，也愿意这个时间打开。我想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其他的更多的话语的交通，那我们聚会就到这里，然后我们为下一次的聚会可以有一些祷告和盼望，也愿意今天弟兄的交通能够在我们这一周的时间能够继续帮助到我们，让我们成为合神喜悦的人。请这样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